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25节念到37节。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到37节，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的圣经。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父子，我们该做什么才可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灵，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砍剥起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三个人，那一个是落在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很出名，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仅在基督教界很出名的故事，甚至于在社会上、在法律上，他们都引用到这一个故事，说好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发生是在主耶稣他在传信息、传天国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律法师来找耶稣，跟耶稣谈话。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对耶稣说：“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话来讲，我问一下就很清楚知道说，永生就是指永远的生命。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会怎么回答？我们怎么才能得永生？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的，我们在这里讲过很多次，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但是当这个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我们当什么，我们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永生的时候，很特别的是耶稣没有回答说你当信我就可以得永生。为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你当信我就可以得永生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对永生这一个观念是有一点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里面耶稣死代以后的永生的观念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今天在信耶稣以后，我们从圣经里面到了保罗的时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永生是指那永远的生命。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当他们听到永生这两个字的时候， 他们不是单单只拿永远的生命，对犹太人来讲，永生是那一个丰盛的生命，对犹太人来讲，永生是那一个圆满的生命，对犹太人来讲，永生是那一个完整的生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犹太人他们所谓的永生是可以得奖赏的生命，在神面前不但有永远的生命，犹太人他们还盼望是有一个圆满的奖赏的。所以耶稣在回答的时候，耶稣不是直接的告诉他你要信我，但是耶稣在告诉他说，如果你要得奖赏，你就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律法上所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一位来找耶稣的他是律法师，既然他是律法师，那当然他就很懂得律法。所以耶稣就问他说，律法上怎么讲？他就回答说，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这正是完全的照做神旧约的教导来说。耶稣对他说，那你就照样行吧，你就去做吧。那他就在想为难耶稣，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居？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这个人落在强盗的手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其实不是很远的路，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大概只不过是16个 mile 不远哦。这里到 San Francisco 要不要16个 mile？ 20不止啊。那16个 mile 大概到哪里？很近很近。但是这两个地方他们海拔的距离就差很多，耶路撒冷高，耶利哥比较低，差多少呢？大概差不多一个公里，1000公尺，所以是一个非常土的地方，是一个从高往下走的地方，就像说从山上下来。那当然我们讲说从一个很高的地方到地的地方，那不可能是一条直路，一定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所以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个弯弯曲曲的路，虽然短，但是弯弯曲曲很厉害啊。16个 miles 大概就像17 miles 那样子哦。你想象到有那么多的弯弯细的地方，所以强盗就会躲在转弯的地方。当有上人经过的时候，这些强盗就会出来，特别是一个荒野，不是城市，不是很热闹的地方，是一个旷野，是一个不好走的道路。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地方，那如果强盗躲在哪里，就很容易的把要经过的人就抢了就逃了。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耶稣的这一个比喻是根据当时他们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耶稣凭空想出来的，是耶稣在生活中所讲所经历到所知道的，他们犹太人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耶稣就说了，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落在强盗的手中。当他被抢了，被打了，倒在哪里？接着就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看见他，就从另外的一边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祭司大概他从耶路撒冷回来，我们知道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奉献祭物的，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个祭司他看到 那个人倒在地上，他立刻从另外一边走。为什么他要从另外一边走？他连走在那边都不敢，因为照犹太人的规矩，祭司是不能碰实体的。所以这个祭司他要经过的时候，他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他想说这个人很可能已经死了，那如果我走不需要碰到，就是走得太近的话，就等于沾染了不洁净。那如果一个祭司他沾染了不洁净，他就不能再到圣殿去敬拜，至少要两个礼拜。那他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其实犹太人是每一天到殿里面去敬拜的。他想说，我刚刚从耶路撒冷回来，现在如果我沾染到不洁净，那我明天就不能再敬拜上帝了。我明天敬拜上帝的时候，不能跟大家在一起，我要远远的站在不洁净的人当中，或者是说我要站在罪人当中敬拜上帝，我不能敬拜上帝。那祭司不能敬拜上帝，就像牧师不能讲道这样子哦，那是有很多工作上的麻烦。所以这个祭司他一看到那边有人倒在那边，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工作第一，他自己的工作是祭司，他不要去碰这个麻烦，他想他要完成的是他可以敬拜上帝。有时候有一些人想到这一个时候，就指责这个祭司说，哦，这个祭司没有爱心，这个祭司不好等等等等，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很可能这个祭司他只是想到说，如果我沾染了不洁净，明天怎么办，我的工作很重要。要帮助人跟你自己的工作会不会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冲突？我想有时候会的。我看过一个记载，他说有一群的牧师，有一个牧师团到巴勒斯坦去，很多旅行团去巴勒斯坦，对不对？去看耶路撒冷，去看耶路撒冷的那些景象，像伯利恒。那听说有一个牧师团，他们一群人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参观。那他们这一个团的想到带领他们的是一个亚拉伯人，这个亚拉伯人当然是当地的导游，所以他很懂，他很会解释这个巴勒斯坦的事情。当他们经过一个旷野的时候，忽然间他们的这个车停下来，因为他们看到有另外一部车停下来，有另外一部车停在路边。这个导游把车停了，把游览车停了，他就走下来，走到那一个在路旁的车，原来那一部在路旁的车坏了，走不动，不能发动。所以这个亚拉伯人来就走到那个抛锚的那一部车上，看到那一个车是一个犹太人的车，这个亚拉伯导游就下来就帮那个犹太人把车修好，结果两部车又可以再开了。那这个导游上来以后，牧师们就问他说，哎，你们平常不是亚拉伯人跟犹太人没有来往的吗？这个亚拉伯人怎么回答？亚拉伯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亚拉伯人愿意帮助犹太人。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个导游是在带旅游团，对不对？他在带一群牧师们的旅游团，他的工作是带旅游团，但是现在他看到别人有需要有困难，他竟然停下来去帮那个有需要有困难的人。如果你是坐在车上的牧师，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想这个导游有一点多此一举哦，把我们放在车上竟然去帮别人，关我们什么事？我们来这里旅游还不容易，我们的时间很紧，还要去管别人，你会不会这样想？ 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我们会对这个导游很不谅解，但是这个导游竟然这样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人，有时候会跟我们自己有一些的矛盾，有一些的冲突。所以有时候我们念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指责这一个祭司，其实也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对，很可能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做。如果我们要去做礼拜，礼拜天要去做礼拜，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会说我们不去做礼拜，还是我们说我们先停下来帮助了别人再去做礼拜？如果你去上班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会先停下来帮助人，还是你说我上班停下来就会迟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很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把我们的工作摆在第一，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最重要，我们所要完成的最重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圆满，如果我们的生命要丰盛，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更好，可能有另外的方法。我再说，主耶稣并没有一定在指责这一个祭司，但是这一个祭司这样做就不能有更完美的生活。耶稣继续说，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又照样从那边过去。在原文里面，看见他这一个字跟前面那个祭司看见就从那边走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利未人看见他，在原文里面是有走过去看一看的意思，不是单单远远看。犹太人这个希腊文他们的词汇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这一个利未人比那个祭司更接近那个被打伤的人，因为大概这个利未人他不太怕，他不是要像祭司一样献祭，所以他不怕洁净不洁净的事情，所以他就走过去看了一看，就再从另外一边走了。利未人跟祭司差不多，其实他们都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这个人可能他不是因为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的是他自己，他想到的是安全第一。他怕说如果他停下来帮助这一个受伤的人，他很可能也会被抢，因为强盗刚刚离开，搞不好一下子又再回来了，他想说在这里还是很危险，所以他看了一看，他想了一想，他还是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在要帮助人，我们要在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心中会有感动，但是我们的这一个感动一下就过去。我们觉得我们要做这一个好事，是我要做，但是我们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感动又没有了。而且我们常常会从小的时候就想到说，我自己是要保护自己，我自己很重要。如果你们看《众星夜刊》的话，你们看到有一个母亲在讲到她女儿的事情，我觉得她所讲的真的是常常是每一个小孩就是那么的聪明。这个母亲她怎么讲她女儿呢？她说她叫她女儿要懂得跟别人分享玩具，所以这一个小女孩就听进去了，她知道说如果有玩具就要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到别人家里的时候，她就会去拿别人的玩具，别人不给的时候，她就会跟妈妈说 丸子要分享啊，他怎么不肯跟我分享呢？那他妈妈就说，哎，没关系了，每一个人玩自己的也好。那另外当别人到他家的时候，他也不肯把玩具拿出来，他就说每一个人玩自己的玩具啊。所以小孩子从小就很聪明，当他要拿别人的时候，他说玩具要分享，当他不要给别人的时候，他说个人玩个人的。我们岂不是这样吗？啊，当我们喜欢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就说大家要彼此帮助嘛，彼此分担嘛，我有难你来帮我。到了我们不想帮人的时候，我们哥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的困难我也有困难，大家帮自己吧。这样的情形，安全第一，我自己的事我要做好，常常影响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做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继续讲，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也行路来到哪里，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想到的是救人的，他没有想其他的，他想到救人的。其实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其实撒玛利亚人是不被欢迎的，甚至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像看他们像狗一样。我们知道他是不被欢迎的，他大可以走过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他，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可能有人会非议，有人会讲他。但是撒玛利亚人如果他就这样走过去，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过去，他一点都不需要感觉到内疚，因为他是不被犹太人欢迎的。为什么犹太人不欢迎撒玛利亚人呢？这张地图给我们看到中间有一段紫色的，那个大概是指撒玛利亚啊，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指撒玛利亚，下面红色的蓝色的这个是指犹大，上面的是指加利利。我们晓得当巴比伦征服这一期的时候，他为着瓦解犹太人的力量，他就从别的地方把别的地方的人带来放到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所以你看，原来整个的巴勒斯坦地从北到南整片这一片被巴比伦人分隔了，他把一群外邦人放在这里。那我们晓得犹太人他们很轻看外邦人，他们觉得外邦人跟他们的信仰不一样。现在巴比伦人把这群外邦人外族人放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分开，等于把这一个国家分成三个部分，那自然巴勒斯坦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势力就非常的弱，就不能反叛了。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从来不来往的，甚至犹太人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他们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地，他们甚至每一次他们要过这一条约旦河，这一个是加利利海，下面一只约旦河到死海，这个地方是死海，他们每一次不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他们要过到约旦河的另外一边，这样绕上去，或者从上面这样绕下来。贵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大有理由可以不帮这个受伤的人，但是就是他动了慈心，他有一个怜悯的心，他停下来，他去帮助了这一个受伤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人知道这一个故事，为这个故事花了很多很美的图画，他们花了很多在历史上出名的撒玛利亚人的好撒玛利亚人的 图画，一幅一幅的。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还付了代价。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了，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处，抱过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陪他一个晚上，照顾他。第二天当他走的时候，还拿出2000银子交给店主，说你却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付出的代价可真不小。他救了这一个人，带到旅店，付了当天所发挥的，还对店主人说，以后你继续照顾他，所有的花费我还会再来付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而且从他跟店主的这个讲话可见，他常常在这一条路上来来回回，他应该很得这个店主人的信任。所以他虽然当时的钱不够，但是他可以先跟这个店主人说，你先花，花掉多少我回来再还你。他是一个有信用的人，他在哪里来来回回他不会跑，他在哪里来来回回他有信用。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正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诚恳的心，虽然他不像犹太人那样认识神认识的那么深，但是他真正的把他对犹太人的神所认识的活在信仰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相信神，我们认识神，我们不仅相信认识，我们更是要把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认识的活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可以成为一个愿意帮助人的，把救人成为别人的灵视放在我们的心里中。虽然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别人不一定欢迎我们，虽然帮助别人我们有时候我们很难有那一个爱心，但是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我们更不怕付出代价，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牺牲，我们愿意花时间把人带到里面。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应该知道，在美国有一条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律， Good Samaritan Law。 今天这个社会你要帮助别人常常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说很怕帮助别人帮助错了会被告，但是其实美国或者是甚至一些讲英语体系的，包括加拿大 Australia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都有一条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说如果你帮助一个人很意外的不幸的你帮助不到甚至于害了那个人，在法律上是有赦免权，法律会网开一面让你所做的可以得补偿。所以今天从正典里面我们看到圣经说，在附近的邻舍胜过在严放的弟兄。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好的邻舍实在是非常好，但是是邻舍跟成为邻舍可能是不一样。你住在你的隔壁，你是他的邻舍，他是你的邻舍，因为你们没有选择，是买房子买在那边，对不对啊？你对面的人那是你的邻舍，他住在你对面，你住在他对面，大家彼此是邻舍，没有选择。但是成为邻舍又是另外一回事的。 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邻舍？或者我们平常跟我们的邻舍都是没有往来的。前两天有一个人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说他们那一期最近很不愉快。其实他们那一期不大，那个小的 community 只有八个家庭，八栋房子，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原来大家都很好，只是突然有一次发生一个小插曲、小意外。其中有一个人，他上厕的时候突然间隔壁的小狗跟着跳上了厕上，让他吓了一跳。其实这是不是太大的事，对不对？你上厕的时候隔壁的小狗跟着你跳上了你的厕，但是这一个人他很不高兴，他觉得怎么隔壁的狗可以跳上我的车，而且他吓了一下，他很不高兴，他心中就一直对他隔壁很不高兴，所以他开始找隔壁的茬。他说隔壁的小狗太吵，他说隔壁的小狗到处乱跑，弄坏他的花园，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所以这一个人就很生气，他就请了律师，写了律师信告。那告了 community 就要处理，弄得大家本来很好，只是八个家庭一个小小的 community， 结果弄得很多事情。因为一个人用了律师，另外的人也要请律师了，那请律师都是花钱的啊。所以 community 又要出钱，又要回律师的信，要做很多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别人的邻舍跟成为别人的邻舍是不同的事。今天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邻舍，是要我们追求要学习的，不容易。比如说别人不欢迎我们，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要付出代价。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敬拜神，我们大家彼此称呼说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真正要成为别人的弟兄姐妹，也是要付出一点的代价，以要付出一些的努力。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刚好在同一间教会做礼拜，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并没有成为别人真正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真正在别人有需要、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到别人？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在San Jose有一个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在美国应该有好多间啊，在芝加哥有一间，在 Baltimore 有一间，在 Oregon 有一间，应该有七八间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这些医院应该是天主教的医院，他们就是出于说要能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邻居。所以 Good Samaritan 他们很强调他们要成为那个 community 那个社区的意义。耶稣对我们说成为好邻舍，成为别人的好邻舍，你去照样行吧。我们低头祷告。